您正在找工作吗？您对目前的工作感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吗？您想了解 AI 的产业新知，想了解 AI 如何影响职场吗？您是即将退休，想展开第二人生曲线的中高龄朋友吗？104人力银行2024职涯博览会即将在6月15号到6月16号连续两天在台北华山登场。这两天会有上百家知名企业现场释出上千笔的工作职缺，包括了资讯科技业、电子制造业、顾问金融业跟零售服务业等等。现场同时也有中高阶跟关键职务的猎才，欢迎直接跟顾问谈工作。当然还安排了多位职涯引导师免费提供一对一的职涯咨询服务，欢迎马上报名，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职涯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 Hello， 大家好，我是职涯诊所的节目制作及主持人 Pola， 今天来听子单元粉丝敲碗，交给这一集的主持人 Zoe。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oe。 今天这一集呢是粉丝敲碗，想要问的是从事餐饮业，但是因为个性内向，想要转职到宠物相关产业，该怎么做，有没有什么方向？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宠物美容师，同时也是道福宠物美容创办人 Daddy Care 的创办人吴嘉玉。嘉玉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玉。
哇，今天这题真的一定要问你咯，因为其实嘉玉是本身是先做宠物美容，然后两年多的时间再决定要自己创业做道福宠物美容的服务嘛。
是，
所以当初也是看到一些道福宠物美容的这个潜力市场，然后开始想要自创品牌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那我们在之前也有跟大家聊到，其实在创业的时候最刚开始的起心动念也是因为宠物美容这件事情真的很糙，然后它的行业不是太薪资的天花板也是有的嘛。
对对对。
好，那我们简单来讲一下这个粉丝他提问的问题哦，因为他说他是刚毕业不久的新鲜人，从事餐饮业大概26到30岁这个年龄阶段哦，那本身是中文系毕业，那在做这个正职的外场人员，就一直觉得自己个性其实蛮内向的，对陌生人讲话会紧张，然后做事情可能一紧张就会出错嘛，没有一技之长，因为中文系可能他能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他可能也会思考自己的专业，所以想要去学习宠物相关产业的知识，但是他说他没有钱进修，然后请问我该如何是好呢？
Okay. 其实我们要做宠物美容师的话，入行 大致上分为两种方式啊，一种就是所谓的去宠物店当学徒，
学徒，
对，就是当学徒，然后跟着美容师在旁边学这样子，然后一边工作还会有收入，然后一边可以学专业。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会有类似我们叫学院，宠物美容学院，就是类似补习班，就是你需要花一点钱，然后去上课，那可能老师会辅导你专业技术，那到你可以考证照，对，大概半年的时间。那但是这个就是没有收入的，而且需要先投资一笔学费。
是，
对，所以如果没有钱可以去进修的话，可能当学从学徒开始做起会是比较好的选择。而且一方面你也可以先确认自己到底喜不喜欢，适不适合这个行业。
哦，
对，因为蛮多人可能花了钱去学，然后学了之后才发现哦，跟我当初想象的好像不一样。
我其实没办法一天8小时、9小时都做这件事，
对，或者
是这样吗？
可能现在玩家里的狗啊，或者玩朋友的狗，觉得很可爱啊，很想做这个行业，但是在去宠物店之后发现，就是当成工作好像又不一样了。
哦，对，
对，那就可能这笔钱就会白花了这样子。
所以比较建议的方式其实是可以先从做学徒开始，如果假设你可能当时也是需要一点点收入来源的话，
对，但是当然就是当学徒这件事情会他学习时间会拉得比较长。对，因为毕竟店家是找你来上班的，不是来让你
真的花钱叫你来学习。
对对对对，所以你的学的会比较慢啦。
是，
对啊，然后有没有跟到好的美容师也很重要，就是会有点机运的问题这样子。
是，
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啦，但是如果说个性内向、生性比较害羞的话， 就我们毕竟我们还是服务业，
嗯，
所以还是得面临到面对客人，所以说其实或多少还是会需要跟人交流的机会
了。哦，对，因为主人带他的小孩过来，
对啊，
他其实也会想要多跟你聊，说我想要这里修剪。
对，你还是得确认了解主人的想法，或是他想要做什么样的造型啊，或是说他的宠物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还是得跟他聊，
还是得沟通。
对对对。
所以因为这位朋友他有特别提到说，他是因为个性内向，所以想要转宠物相关的产业。
嗯，
那可能也要再去思考说，他还是会面临到人他是不是适合这件事情。
对，
OK， 那因为其实嘉玉投入到这个宠物相关的这个市场其实也大概有10年的时间。
嗯，
那有没有什么建议是给很多人他可能想要跨足这件事？因为 不一定是宠物美容，假设我想要当宠物保姆，
嗯，
或者是我想要开一间宠物店，
是，
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
或
者会建议他们不要来？
当然，这是很多人的梦想，我可以理解啦，因为毕竟我自己当初也是抱着这个梦进来的。
对，
对，但是刚刚提到就是我已经在这业界十年，我觉得现在的大环境跟过去十年来讲，已经有一些蛮大的转变了。
嗯，
其实我觉得以宠物美容来讲，这个市场。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市场就是在已经在快速的萎缩当中了。
萎缩当中，
就是、讲出来，
看到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欸。
对，就讲出来没人会相信。但是，对啊，我可以大胆立一个 flag， 就是可能未来5年内，宠物美容的产业它的总年消费可能会掉个20%或者到30%，这是我自己的观察。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就是12夜那部电影嘛，就是。
对，
这是拍流浪狗 那部电影， 那部电影好像是2013年上映的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在那之后，就是大家政府就是开始鼓吹说，哦，大家领养代替购买啊。所以以前大家都养品种狗，但在那之后就是大家比较有去领养米克斯的这个意识，但是米克斯他们的美容需求相对就是比较低，因为它不用剪毛，大部分都是毛短短，然后洗一洗啊，吹一吹就
干，甚至吹不用吹太久。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而且现在可能大家工作忙嘛，所以养猫的族群是越来越多。
嗯，是。
对，然后猫咪又是更不用每个礼拜洗澡的动物。
对。
对啊，所以相对来讲，这个、美容整体的美容需求已经在下降中了。所以以那部电影来讲，2013年好了，在那之后。其实，在台湾的狗的品种狗的繁殖业者已经一直掉得非常快，非常快。现在已经非常少人在做繁殖了，所以大家养米克斯跟猫咪比较多嘛。
嗯，
对啊，所以这个美容需求都是相对低蛮多的。
哦，所以刚刚讲到有、
啊、
主要是美容需求这件事情。
美容需求，当然如果是宠物其他的，例如说医疗啊，或是宠物用品，或者是宠物其他相关的生活周边，当然都非常好，
对，
没有错，因为总支数是非常一直不断的在上升的，
是，
对，但是以美容这一块，它需求是我观察到
的
是在下降
的，蛮快的，所以这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大转变嘛。
所以当对啊，以前大家都养品种狗，但品种狗现在都已经老了，或是有些已经走了，所以它就会慢慢的往下掉这样子。
OK， 如果假设这位朋友他是想要进入这个宠物美容专业的话，可能可以建议他再先观察一下。
对啊，对啊，当然不是说不能来做啦，我不会说没有机会，因为我觉得永远都没有所谓饱和嘛，只有不断的淘汰而已，所以。当然，这是他要去思考的问题，也是我自己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我未来3年内要怎么样去，可能 maybe 是做产业转型啊，或者是提供不一样的服务给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手上这么多的饲主资源，那在美容需求往下滑的过程中，我要怎么样去解决掉这件事？因为它有点像类似一个灰犀牛这样撞过来，所以。嗯，对，这是我现在要思考的课题。
好，所以再回到我们刚刚粉丝提问的这个内容哦，如果说他想要进入宠物相关的这个行业，宠物美容也许是一个选择，但是他可能要先去想好他未来的规划，
对，
尤其是。刚刚有讲到要入行的有两个可以学习的管道，一个是学徒，一个是可能做这个类似像学习的补习班。
是，
所以他会有年龄上的限制吗？假设我今天是30岁，我才突然觉得我立志要做这件事情，会不会来得及？
是没有年龄上的限制，但是有体力上的需求
哦。
所以当然你30岁去学 OK 啊，没有问题，但 你可能学半年一年出来做之后，你要想说你例如说你四十几岁的时候你还有办法做这个苦力活，因为毕竟又是体力工作嘛，
嗯，
对啊，你腰有没有办法一天弯三四个小时？
哦，对，
对啊，
这
是很实际的问题，因为我们美容师或多或少也都蛮多的职业伤害，
对，
对啊，对啊，
这个也是要大家考虑的。那宠物美容可能会是入行的一块，那另外的话，像是宠物的用品销售，这个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市场。不过，嘉玉刚刚也提到，从行内业界人士来看的这个现在的现况，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
嗯、
那今天的这一题呢，也是希望可以回答到我们现在正在驻足在观望，要不要进来这个市场一起来做研究的这所有的求职中的朋友，也希望可以回答到大家的问题。今天的分享也到这边，也谢谢嘉玉来到这边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嘉玉，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拜拜，
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五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喽！